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19章15到17节和23到26节。我们刚才读的过程当中提到那个耶和华，耶和华就是天上的神。那么还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罗德。罗德呢是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亚伯拉罕就是今天以色列的祖宗。那么在创世纪的12章第4节，在前面不是神拣选了呼召的亚伯拉罕，让他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到神指示的地方去。然后在创世纪的12章第4节就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因为这两个人神祝福他们，所以到创世纪的13章2节说亚伯兰的金银胜出极多。第5节那提到了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你看这俩人都是信神，所以神就大大祝福他们。那么在13章6到7节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下阵，就是这两个人的这个家里面家财越来越多，牲畜牛羊也多起来的时候，仆人也多了，那就开始下面仆人就开始争了，争地盘了。这个时候啊，亚伯兰就跟他的侄子说，那么创世纪的13章8到9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是一家人，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就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什么意思呢？罗德就让亚伯拉罕就让他的侄子罗德，你选地方，你看上哪些地方你选，你要那些地方那我就到其他地方。所以到了13章11到12节就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约旦河我们都知道，罗德他就选，他就看到了约旦河那个平原啊，特别的这个丰美，他就选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往东迁，迁到什么地方？迁到了索多玛。他住在索多玛就不走了，一直住在那里。那么下面圣经里面说了一句话，在13章13节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跟今天真是没什么两样。今天我们看到同性恋同性婚姻这个已经就是习以为常，那当时的索多玛就是这样的，就那个时候的人就开始同性恋。那有一天神就带着两个天使变成人的样式，就到了从天上下来。从天上下来他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应许这个亚伯拉罕明年这个时候他的妻子萨拉要生一个儿子。这个生儿子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这个萨拉当时有多大了？当时已经就是将近90岁，他生孩子的时候是90岁，90岁这个女人已经不可能生育了，但是神说你明年这个时候你一定会生一个儿子，这是神对他的应许。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审判这个罪大恶极的索多玛。其实除了索多玛，我们这儿还提到了俄摩拉。那除了这两座城市被神审判以外，在后面的生命记还提到了其他两座城市也一并被审判，也就是说要彻底毁灭这个地方，但是同时要拯救罗德一家。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是与第二件事有关系，是要毁灭索多玛拯救罗德。 那么在后面的彼得当时在他的书信里面写过，说彼得后书的二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其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就罗德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索多玛这个城特别繁华，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多伦多呀、纽约呀，或者北京呀、上海这些城市，生活舒适，很繁华，但是人特别的坏，特别的恶，是这样的地方。所以罗德呢，他看到这些人行恶，就心里面不舒服，为他们忧伤。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正直的人看到人犯罪，你特别看到一些同性恋，我们心里面就真的是特别为他们难过。罗德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神为什么要拯救罗德？城里面那么多的人，没说这个索多玛城里面有多少人，我们可以想到作为一个城市应该是很多很多人，只有罗德是一人，所以拯救他。什么叫义人呢？我们叫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神，神就把我们称为义人，把我们看作一个义人。不是说我们身上一点毛病没有了，我们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们信主以后还常常犯罪，还常常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但是神已经把我们称为义人了，成为义人，他就要祝福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神讲给我们听，神把这件事记在圣经里面，他一定有目的。那神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面神要向我们显明一个什么样的心意，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真理。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们再一起来再读一次，我们一边读一边来领受，看一下神给我们要显明一个什么样的心意。神借着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其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到了朔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余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岩柱呢就是没有生命了，就像一个石头一样。我们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领受。那仔细想一想，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的属灵真理在里面，我们今天就分享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绝不回头。好，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要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的心意，知道你的真理， 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来开启，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也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就求主你赐信心给我们，也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经文里面提到那两个人，就是告诉罗德你们要 赶快出来，然后拉着他们的手就出来了。那两个人就是天使，天使是只有灵，没有像我们人一样肉体，但是他们下来以后就变成人的样子来在人的当中。所以当时神带着两个天使变成人的样子到亚伯拉罕家里面。那刚才经文十三节说，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这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我们就是这两个天使说的，这两个天使啊，把他们要做的事告诉了这个罗德，告诉罗德说我们要做什么事，要毁灭这个城市。也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无论是人还是牲畜，甚至是一草一木，神都要除尽，一切所有的将彻底消失，大难临头。那么除了罗德一家知道这件事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浑然不知。所以还在歌舞升平，还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在这个罪恶当中还在享受。那么其实想一下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会来，他再来的那一天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这个世界要彻底被神毁灭。好多人无动于衷，说大难临头，但是人们还不知道神有公义，神有怜悯。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往往有他的拯救是并行的啊，审判与拯救并行，神在审判的同时也有拯救啊。这是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往往是这样，常常是这样。在以前神用大洪水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因为挪亚一家是义人，神喜悦，神就拯救了挪亚一家，那全地被审判。那现在呢，罗德是一个人是义人，所以神也拯救罗德。神不仅拯救罗德，而且还拯救他们一家。所以在下面的十二节就说，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因为罗德一个人是义人，所以神要拯救，不仅拯救他自己，凡是属于罗德的他们家里面的这些人，妻子女儿甚至女婿，如果他家里面当时有奴仆，也一定会被神救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些经文误解啊，不是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信主，其他人信不信都会家里得拯救，不是这个意思。那到了十五到十六节说，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大家天使说，你们赶快走，天明了，天亮了，神要采取行动了。但是罗德呢迟延不走，为什么不走呢？可能还是舍不得这个地方。天明对于这些信的人来说是盼望，是拯救，对于其他的人那是刑罚，是审判。这里面是起来出去，灭德和城里的人一同被剿灭。我们可以想，假如罗德不起来不出去，无论这个天使怎么吹，我就是不动不出去，他能不能得救？那最后结果是一定和这些人一块被剿灭。天使说得很清楚，起来出去， 才 不会和城里面人一同被剿灭。那罗德的两个女婿，刚才我们提到了，是神说你家里面你的人都可以带出来。那么罗德去告诉他两个女婿，两个女婿以为他这个老岳父跟他开玩笑，不相信，最后没出来，没出来失去了机会，那最后肯定是灭亡了。所以要行动，要出去。那天使现在催逼罗德赶快走，赶快离开，但是罗德呢磨磨蹭蹭不愿意走，他舍不得，那里面有他多少年打拼下来的，有房子，有牛，有羊，还在享受着那舒适的生活，所以不愿意离开。在启示录的十八章第四节，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神就呼吁他的名，呼吁今天的我们，说我的名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那城，这个城在启示录当中就是指的巴比伦。巴比伦在圣经里面象征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以前的巴比伦。那弟兄姊妹，今天其实神的灵，圣灵每天都在催逼我们赶快离开，不要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但是我们好多时候其实也和罗德一样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在十六节说，但罗德迟也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我们告诉罗德一家迟也不走，可能留恋这个苏多玛这个舒适的生活，依依不舍。虽然知道神马上就要毁灭这个城市了，但是还是舍不得，拖延着不走。是两个天使连拉带拽，硬把他们拉了出来。这一家是这样出来的。到了第十七节，说令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这前面有座山，赶快往山上跑。跑的时候呢，不要回头去看，也不要停下来。这个时候天使把这一家拉了出来，天使的任务完成了，那剩下的路需要他们自己去走。那怎么走呢？天使说得很清楚，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不可在平原站住，往山上跑，这儿就不会被剿灭。这里面天使让他们继续跑有两个不可，两个不可就是神给他们画的一条红线，如果不遵守，如果停下了脚步，如果回头看，那么还会被剿灭，还会死亡。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虽然出来了，但是还并不安全，虽然自由了，还不安全，还没有最终得救。神愿意我们得自由，但从整本圣经可以看到，神给我们自由的同时往往还有限制，神会给我们画一条红线。神在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创世纪的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最近在查考创世纪这段，我们应该更熟悉。神造了第一个人亚当，然后跟这个亚当说，这里面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是给他加了一个限制，说只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一旦吃了以后就得死。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亚当自由选择的同时，也进行了限制，给他画了一条红线。 今天我们信了神，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但是同样，神也给我们画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是什么呢？我们不可以再回到世界上，再像以前一样，不能回头。所以无论是亚当，无论是罗德，无论是我们，谁都不能越过神画出的这条红线。无论是谁，这条红线只要踩了，必然要付上踩中的代价。这个代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承受不起，因为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神的审判临到，后果非常的非常严重。那在23-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经文。其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三节经文 很简短，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当时那个惨烈的程度。神从天上把硫磺火降下来，把整座城市，把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都给烧掉了。日头一出来，神就不再单言，立即行动，立即开始审判。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时那些人，因为天刚亮了，刚日头刚出来了，所以有的人可能还在睡梦当中，还在做着美梦，有的人可能起得比较早，就开始这一天的工作，开始对这一天做的打算。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刻竟然是他们的末日，神要从天上把火降下来，来烧灭他们。不光全城被烧，就是所在的这个整个平原也都被烧，连人带牲畜，地上的生物，一切的一切无一幸免，没有一个可以逃掉，逃出来的就是罗德一家。神用火如此的严，如此严厉的审判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又把这件事记在圣经里面。神不是说用这件事来吓唬我们，神是提醒我们，来警戒我们。我们今天还活着，还有气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信，来珍惜神的恩典，每天切切实实的听神的话，照神的话，照神的吩咐去行事为人。神不希望我们信到最后却落在神的刑罚当中。其实圣经里面反反复复的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也会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火焚烧。神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只是末日大审判的一个缩影。在彼得后书的3:10，当时神的灵感动彼得，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写了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看一下将来有一天会发生什么情况。其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有形质的，像我拿这个水吧，这有形质的，这些都会 被火焚烧。将来我们这个教堂这些东西都存留不住，都会被烧掉，一切的都被烧尽。再看下面彼得后书的3:12，我们继续读一起。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主耶稣说天地都会废去，那么地上的一切都被烧尽了，我们去哪儿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6-17告诉我们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段经文意思就是，历世历代，就是不管死了一千年、两千年、几千年的这些信徒，只要他们当时信了主，得救了，那么他到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复活。那么如果是主耶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来了，那么我们这些人也会和他们一起到空中和主相遇。有没有带水啊？有没有带水？喝点水。你喝点水。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真的非常严厉，那感谢主，我们今天信了他，我们将来可以和他在一起，就是主耶稣来烧灭的全部所有的时候，我们在空中能够亲眼看到地上这一切被神的火烧掉。所以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凡是遵行神话语的都会像罗德一样能够逃避神严厉的刑罚，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正式出去传福音来确认信主，我们也都大部分都是中途才信，以前不信后来才信。这儿提到不可回头看，就是刚才经文里边不可回头看，不可在平原站住，这是罗德一家出来以后神给他们画的一条红线。但是他们在逃跑的路上出问题了，那就是我在二十六节说，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能够看到那个很多的盐柱在那个海死海的里面或旁边，变成一根盐柱，就像石头一样，就定在那儿不动了。这儿不可回头看，这是红线，但是罗德的妻子呢不听，因为这两天是跟他说得很清楚，不要回头看，不要站住，一直往前跑，跑到山上，但是罗德的妻子偏偏不听，所以他虽然跑出来了，但结果一样，跟那个城里面的人一样，也死了，没有得救。那有人说他回头看，可能是这个罗德妻子还留恋家里面那些财物，没有带出来，觉得很可惜，不想出来，留恋那个很舒适的生活。也有人说，这个罗德妻子可能好奇，想看一下这个索多玛是怎么被火烧掉的。无论是什么原因，有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听天使的话，违背了神的旨意，不听神的话，不照神的话去行，就是在踩红线，踩红线必然付代价。所以弟兄姊妹，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提醒我们，违背神的旨意踩红线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个，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民数记的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割下的子孙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各家子孙所当抬的。就说神给以色列人定了好多的规矩，其中有一些规矩的是给利未人定下来的。这起营就是当时摩西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以后，在旷野里面嘛，在旷野里面每天不停的行，不停的行。那么停下来的时候，就把那个帐篷啊就固定下来。那么有个会幕，会幕里面还有一些就是 服侍神呀、献祭用的一些物品，那叫圣物，分别为圣，圣洁的。那么这些圣物是谁来抬呢？只能是这些利未人抬，利未人才有资格来服侍神。那神给他们规定的是圣物抬的时候，这些物品你不能摸，摸了以后就会死亡。圣物不可摸，这是神给服侍他的利未人画下的红线。那在后来，在大卫的时代，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叫乌撒的利未人，因为摸了圣物，被神当场击杀。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六章三节，我慢慢读。《撒母耳记下》的六章三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月赶着新车。那约柜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物。约柜里面放着两块法板，放着亚伦的杖，所以这个约柜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他们在旷野当中往前走的时候，是约柜在前面，约柜就等于神的同在，就等于神领着他们在行走。那现在呢，这个约柜要从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要抬出来，这是大卫吩咐的。我们下面再看，在六章的六到七节，说到了拿更，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那个抬着抬着，因为这个约柜是要放在这个车上，让牛去拉的走，人不能摸，不能扶。那走着走着，牛就突然就是前面的蹄可能闪了一下，一闪这个约柜可能要往下掉，往下滑。这个时候，乌撒就想也没想，就顺手就扶一下，不想让这个约柜掉下来。哎，到底这是好事？那今天我们好多时候觉得我们这样服侍好像是合神心意的，在服侍神的，但是不按神的心意服侍，这就踩红线。神不让摸，这不让摸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摸，摸了服了，那必须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乌撒这么一摸，完了，神击杀，马上死亡。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信徒因为没有听神的话，踩了红线，见不到神，所以有很多人信了一辈子会白信了，每天也在服侍神，也像乌撒一样，但是将来没有机会见主的面，很可惜。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召的人多，什么人是被召的？今天信主的人喊主啊主啊的，每天祷告唱赞美诗的，服侍神的，都是被召的。为什么要选呢？那就是召的人当中有一些可能选不上，选不上不是神看到他不顺眼，看他长得不好看，不是的，是因为他踩了红线。像刚才我们提到罗德的妻子，本来已经出了索多玛了，按道理已经安全了，已经走在了得救的路上，但是他在中途失败了。他可能从这侥幸的心里说，觉得看一眼没关系，这样说可能没关系，神不会惩罚那么严重，但是就是那么回头一看，把自己给葬送了。所以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可能也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侥幸，说哎，是明知道不对，明知道不能去做，说想想可能没事吧，不要紧吧。 神的红线不能踩。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罗德的妻子就是属于被召的人当中没有被选上的那一个。所以我们今天信的主，我们真的是叫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已经被召，我们要珍惜。所以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被召并不意味着最后一定得救。如果不谨慎，如果踩了红线，像罗德妻子一样，会失去救恩。马太福音的7:21，我们都会被这些经文掩盖。我们先来读一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时候跟门徒说的。说虽然有很多人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但是不可能都进去。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去呢？遵行神的旨意的人。这不是说我们有一天我们犯罪得罪神了，我们再进不去了，不是的，神还给我们机会。这条红线是神定下来的，这是神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旨意，唯有遵行他的话才能进去。从旧约到新约，过去、今天、将来，这个真理永远都不会变。神不会因为我们给自己开脱或找任何的理由，神会降低这一标准，神的标准不会降低。今天你看这个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律这个标准真的一降再降。我相信加拿大在建国的时候，这个法律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几十年之前也不会同意同性恋。在前几年这个吸大麻还是非法的，但是现在吸大麻可以，法律许可。所以地上的这些国家政府，这个因为人越来越败坏，这个标准越来越低，神他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神造第一人亚当的时候定下的，今天仍然神在使用，这个诫命是不可破坏的。所以不遵行神的话，违背神的旨意，必须承担后果。不管在神面前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像乌撒他也在服侍神，每天也很辛苦，那些帐幕搬来搬去的，但是神不会因为他这么辛苦，不会因为看上去很敬虔的服侍神就会乏味开恩。神的底线绝不容任何人触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选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要真的信，真的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真的信不是说我们一点毛病没有了，不是说我们就不会犯错误了，我们可能心里面还恨某一个人，我们可能有时候还会说谎，有时候还做一些其他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信，我们做了以后我们就会难受，我们后悔，我们会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会赦免。神把罗德妻子这个失败记在圣经里面，是要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自己的借鉴，来常常提醒自己绝不回头，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回头。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分别了出来，我们就不能再回到这个世界当中，不能回头。撒旦是世界的王，那个魔鬼，那个邪灵，他有很多的办法诱惑我们，让我们回头，所以我们一不谨慎就会上当。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谱，我们心里面要坚定这样的信心，信神就要信他的话，听神的话。如果信了神了，信神连神的话都不听，这个信可能就有问题了。照神的话去做，不随从世界的这些潮流，不放纵自己， 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败坏的世界。离开世界不仅仅是我们人离开了，就像罗德他们家人离开了，人离开还不行，我们的心的离开，人离开心不离开没用，还是没有离开。罗德的妻子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心还没有离开，最后也死了。那么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中，那个20岁以上的男的60万，最后进应许之地的只有2个人。所以这个60万这么多人，神让他们一个一个死在旷野，神不允许他们进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们踩着红线了，他们人出来了，但是心还在埃及，所以一遇到困难就抱怨说我们在埃及多好，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了？这红线是不能踩的。但是感谢神，今天没有像对待罗德的妻子那样，没有像对待乌撒那样，我们犯了罪立即击杀我们，神今天还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存留气息，我们还活着。神一直在忍耐，一再的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到神面前去认罪，我们好好的信。在路加福音的9章6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说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个上年岁的弟兄姊妹，如果在农村都见过，农村以前可能几十年之前，那个耕地呢都是牛呀马呀拉着那个犁，后面那个人呢扶着那个犁的把往前走。如果他一边犁地一边往后看，这个前面犁不直的，所以手扶着犁是不能往后看的。这儿神用这个，主耶稣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也不能往后看，往后看的人不配，没有资格进神的国，这些人将来一定会淘汰。那同时神也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的3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谁只有一件事？这是保罗，主耶稣的使徒，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我现在活着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谁呢？标杆就是主耶稣，标杆就是神的话，就是那盏灯。这个标杆也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是永生。所以要在基督耶稣里得从上面就神那里得了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永生，将来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这个世界被神审判时候，我们不会在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始终记得我们前面有一个奖赏，神给我们预备了，就像今天那个跑比赛呢，拿了名次就可以拿奖牌。那么他跑的时候呢，心里面肯定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拿到这个奖牌。我们今天就是要拿到这个奖，这个奖就是永生，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所以无论这个世界上这些事怎么诱惑我们，怎么来吸引我们，我们都不会回头，我们不会上当，而是一直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为了这个奖赏，我们今天也立定心志，绝不回头。好，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领导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绝不回头。主，我们立定心志来听从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 我们绝不回头，但是我们也常常的软弱，我们还常常的犯罪得罪你，就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不断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凭着信来跟随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路上永远不回头。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